谢谢我们的诗班，把美妙的歌声献给我们天上的父。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赖牧师，赖可宗牧师来到我们中间。赖牧师以前来过我们教会，应该是2022年了哈。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赖牧师。赖牧师现在是基督工人神学院的副院长，专精新约的教授。现在呢，基督工人神学院有特别的两个学位的 program， 一个是神学精要硕士啊，这个可以是全职也可以半职，有线上的也有线下的，还有一个是传福音专门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学位，也是硕士学位，是线上的哈，也是可以全职或者半职。然后赖牧师呢也是带来了两个 poster， 回头呢会放在教会的外面的大厅上，大家可以去查看更详细的信息。如果你对工人神学院的学位感兴趣呢，可以来找保罗长老来更加详细的了解详情。那今天啊，在感恩节即将到来的季节，赖牧师带给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施恩感恩配得恩啊。经文呢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哈，是诗篇103篇。下面就把时间交给赖牧师。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谢谢长老的邀请，谢谢弟兄姊妹的邀请，我们可以在一起来感恩啊，一起来侍奉，一起来学习，真是感恩。这个感恩节到了啊，11月就开始一个是特别感恩的季节是吧，感恩月啊，还有几个礼拜，11月27号吧是感恩节啊。当然我们说感恩不是只是在这个月份感恩，或是在感恩节当天啊，我们其实我们每一年每一天都应该是我们的感恩啊，感恩节，感恩的日子，只不过说这是一个特别提醒我们感恩的一个时刻啊，让我们回想，让我们来思念神给我们的恩惠啊，也是我们需要常常受到提醒是吧。感恩什么？感恩就 Thanksgiving 嘛，Thanksgiving Festival，Thanksgiving Day 啊。Thanksgiving 就是 the act of giving thanks， 就感谢，很简单。Giving thanks， 感知道哈，这个感恩节由来，可能大家都听过很多了。1620年，一批总共102人啊，从欧洲来到美洲大陆啊，在 Cape Cod 这个登陆。当天，这当年就是。气候非常不好，所以当中很多生病啊等等的。后来得到印第安人的帮助啊，隔年春天，当地印第安人就帮助他们，盖房子啊，这个种植这些谷物啊。就第二年秋天就丰收了，啊，丰收他们就欢庆，然后邀请印第安朋友一起来欢祝，那这个特别的季节啊。那以后就每年都会有这样子一种欢庆，那一直到。1863年，啊，那个时候林肯总统1863年，那是正在美国内战的时候啊，在那个时候呢，林肯就特别定了，当时是定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四，那后来就改成第四个周四啊为感恩节。那在那个宣告里面呢，其实他讲了一些话啊，那中间有一段中文。基本上就翻译以后呢，那个重要的意思我在这里念给大家。那你说美国蒙神赐福却忘了神，纪念那独一的配得敬畏的神是应当的，纪念那独一配得敬畏的神是应当的。所以这个是感恩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这位神是配得我们配得所有人去敬畏赞美的啊。所以感恩节这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敬畏，我们有赞美感恩，对这位爱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神感恩啊。那么 我以为刚才要读103，既然没有的话，我们就现在来念一次。OK， 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就是一起念。好，请，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花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啊，我们来做个祷告。主啊，你是配得称颂的，因为你的慈爱、你的公义遍及全地。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应该称颂你，应该敬畏你。今天我们在这里打开你给我们的话语，在这篇里面你告诉我们，你是配得我们敬畏的，你是配得我们称颂的。我们就求主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再次的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需要时时的敬畏你，时时的向你表达我们的感恩。在以下时间求主同在，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祷告祈求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常常听人说这个感恩哈，是吧？我们常常听说感恩，不管什么人都常听会讲这个感恩啊这两个字啊，甚至没有信仰的啊，甚至佛教徒啊，拜偶像的人他们也会。那么不同的在哪里呢？不同在哪里呢？一个是重要的是感恩的对象，是吧？感恩的对象，我们基督徒向神感恩，是因为知道他是一个施行恩惠的终极施予的人。什么叫终极施予的人 ？Ultimate giver。因为讲到说，人其实只是一个祝福的一个媒介，啊，比方说，如果我得到一个工作的话，那是因为虽然是公司提供给我的，但是神使这个公司来雇佣我，所以他是一个终极的施恩者。就是讲到这个恩惠的源头，恩惠源头是他啊。所以当我们感谢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不要忘了，我们是感谢这位给我们这一切恩典、一切丰富的神啊。 所以这个是所谓恩典是怎么来的，是神给我们的。那么我们需要施恩呢、啊、刚才这个第二节的地方有提到，是吧，说不可以忘记他的一些恩惠。大卫在这里讲，我的心不可忘记啊。既然这样讲的话，显然人容易忘记，人会忘记，什么原因呢？没有放在心上，对所得的东西没有放在心上，嗯，现在的话就是不上心哈、啊，不上心。所以我们需要施恩，思想，思念神的恩惠，我们就能够感恩。Think and thank， 你要 think， 要想，你就可以去感谢。啊、有时候我们没有感谢，是因为没有去想吧。所以我们要提醒，得到提醒。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能够上心。要上心，要上心，就是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要上心就能感恩啊，不要把所有这些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放在心上啊，心上。嗯，犹太人他有一个小小的笑话，他们彼此之间会讲的笑话。说啊，神呢、啊、派了两个天使到地上去收集东西，一个天使收集祈求，另外一个呢收集感谢，啊，就是说看看这些犹太人他们对神啊对我啊怎么样。结果呢绕了一圈回来，那个收集祈求的呢两个大麻袋很多，结果收集那个感谢的就是一个小包袱，一小包的。表达什么意思？人自然好像对祈求的事情，向神祈求的事情特别多，但是感谢的就很少啊。这是犹太人的笑话了啊。当然也其中有它的意义在，就是说人很容易向神求东西，但是对神的感谢就少很多。所以呢我们要上心，就是说碰到事情常常想到啊，神是神给我这个，是神帮助了我，放在心上，那我们就可以感恩。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能够常常思念啊，常常思想，思想以后然后回想，我们安静的时候想些什么？还是现在很少有安静的时间，太纷乱了。我们安静的时候有没有想想，神今天给我哪些恩惠？过去神哪一天给我什么样的恩惠？啊，很多特别事情啊。是神给我这些帮助我啊，让我度过这个困难，是神给我这个让我可以得到这些。所以要想，要回想。所以大卫在这里提醒我的心，你要赞美耶和华。这句话他刚才读过了哈，大家有没有发现它里面有重复几次，有没有注意到？三次啊、哦，三次啊，至少最后一节有吧，中间还有一次哈，其实就是前面两节就有了。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还有最后一节，二十二节，你要称颂耶和华。他就是要提醒自己要这么做。每逢佳节倍思亲啊，每逢感恩节倍思恩，对吧？我常常思念神恩，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得到提醒。还有呢，大卫说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什么叫凡在我里面呢？凡在我里面，这个意思就是我里面的五脏六腑，不只是心哦，里面的五脏六腑看不到的部分，人看到是大卫，但是里面呢五脏六腑他全部都要来赞美，都要赞美耶和华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他是一个勇于表达的人，是吧？有一次他不是带着约柜啊，随着约柜进入这个大卫城耶路撒冷，他在那里什么脱了衣服在跳舞， 有人不觉得这个做一个王怎么可以这样子？哎，但是他是勇于表达的，他到他用的诗篇，诗篇大部分是大卫写的哈，他在诗篇里面他这个表达，我整个人是要赞美耶和华，不要忘记，他对自己的心讲，你什么时候对你自己的心说话？为什么叫对自己的心说话？强调强调我自己，有时候我们会指责自己吗？就这个意思，自己，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怎么样啊？就这个意思。他要提醒自己提醒，当然写的这个诗篇也是让所有读这个诗篇的人得到提醒。我的心呢、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所以第一个就叫思恩，思念神的恩惠啊，要思念，要思念啊。那这篇诗篇也帮助我们来回想数算神的恩典。那我列出五个啊，五个恩典，让我们数算来思想神给我们的五个恩典，来向神感恩。那第一个恩典呢是赦罪之恩，赦罪之恩，我们要感谢他的赦罪之恩，因为在第三节这里讲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一切罪孽，我们所犯的大大小小的罪有多少？总共有多少呢？一切是多少？啊，很难算哈。大卫曾经说过，他说他的罪比脱发还多，啊，诗篇第四十篇，他的罪孽比脱发还多。当然，那是个表达了，对不对？头发是多少？我们哎，我们有多少根头发？大家知道吗？你有算过？很难算，对不对？你 Google 一下啊 ，AI 也可以告诉你啊。不同的这种族，那个肤色头发不一样，头发颜色，这个根数跟头发数目跟头发颜色有关系的。一般来讲，红头发，红色的头发比较少，那也不少，多少？九万根。我们华人说这个三千烦恼丝是吧？剃掉，那也是大概的数目了。不过这是精确的计算吧？现在科学到一个地步，它可以计算啊。红头发有九万根，中头发少一点，多一点，十万根。我们黑的多少？十一万根，那还有一个更多的，你不要看那个金头发的，它多很多，它十五万根呢、哦。金头发很细嘛，啊，你不要看说细发看起来不多，头发数目最多的。好了，我们的罪孽比我们的头发还多，啊，如果一天犯一次罪的话。你算算看，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可能犯的比你们都多了啊，一天一次就不得了了，一年365次，十年3650，是吧？相当多，相当多，那何况不止一次。所以神说，当然耶和华说，这个大卫说，神赦免我一切的罪孽。什么是罪？大家都了解。Unrighteousness 不公义，啊，简单来讲就是知道对的事不去做，不对的事去做，都是罪，啊，很简单来讲。我们想这首诗，学者认为这首诗是大卫晚年写的。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他非常能够体会犯罪的代价。和犯罪所带来的他的这种心中的谴责，心中的不平安，因为他所犯的罪大大损害了他的家庭。不但如此，大卫王朝也差点受了很大的亏损，但是他向神祷告，他求神赦免，神赦免了他。即便如此，他还是遭受了 这个相当大的一个亏损，是吧？但如果他不认罪悔改的话，那后果是很难想象的。所以那个这个罪啊，不管是罪孽、罪恶、过犯，你怎么说啊，它都是有大的影响的。大罪影响大，小罪影响小，不管怎么样都有影响。因为这个罪好像一个平静的湖水，你投一个石头进去以后就开始有涟漪的效果，就慢慢扩大，影响到旁边的人。你想想看，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都犯罪，让我们的罪影响到旁边的人，我们是互相影响。难怪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变得非常混乱，当然有时候比较平静一点，特别是现在你看到这个世界非常混乱，即使美国也这个样子。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有时候没办法解决，太大的问题不能解决。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或者唯一能够解决的就是我们个人犯罪的事情，个人犯罪的问题，我们需要认罪，需要悔改，才能够减轻甚至终止罪的影响，而且能够除去罪所带来心灵上的谴责，良心上的谴责。所以神把道德感、神把良心放在他所造的人里面，就是有这样的，有点这样子的功效啊。犯罪人都一定会失去平安的，但是唯一能够得到平安的方法是真诚的认罪悔改，来得到神的赦免。当然得罪人要向人认错，但最重要的是到神面前求神赦免。那有可能吗？刚才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他不报应反而乐意赦免，看到吗？这是神的慈爱。十一、十二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有这句话：天离地何等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什么意思？这是表明神会完全赦免我们的过犯，永远不再纪念。多大的慈爱，多大的恩典，但是很重要一点，要向他认罪悔改。所以什么是认罪？真正认罪是一个有悔改的心，同时有悔改的行为，悔改的行动。所以我们不是说每次只是在守圣餐的时候在神面前自省，一个月一次，有的教会多一点，而是应该在每天时时刻刻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来自省，来审查自己啊。关于犯罪的事情，约翰在一书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这是非常肯定的，只要我们认罪悔改，神就会赦免啊。这是神的慈爱，他乐意赦免。这是第一个要感恩的。第二个要感恩的是他的哦，对不起，医治之恩。第三节说一切疾病，人吃五谷杂粮不生病的啊，但是小病无伤了，不希望患严重的病，是吧？有人说他不怕死啊，就怕这个病来磨。曾经有位老弟兄他说啊，他说希望主在他睡觉的时候把他接走啊。如果生病的话，患病的话，最好是心脏病啊，相比一下就走了。他说千万不要得什么慢性病受折磨， 我理解，我想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啊，啊，虽然这么说呢，但还是活着比较好了，哈，嗯，这也说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我们过去得了多少病？啊，想想，有大有小，对吧？有的没有大病啊，有的小病不断，有人不生病，但是突然一下就大病啊，每个情况不一样。不过你想想看，是不是好了？这一切的意思啊，是一般情况下的一切了啊，特别是我们年纪大了一点的哈，这个大小病都出来了是吧？有的可以得到医治的啊，有的不太好治。我也承认哈，有些慢性病不太好治。那直到有一天，只要有一天啊，神说你不必治了，你上来回到天家休息啊，人生就是这个样。但是我们感谢神，这么多年来大病小病啊，包括 COVID-19 是吧，神都医治了。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中过啊，中过标。在三年时间里面啊，有人中了两次三次，我就两次，我至少两次啊，打了疫苗打了好几次，三次吧。神让我们恢复，感谢他医治我们的疾病是吧。上年纪当然要注重健康了啊，当然我想大家可能都有一些群组啊，特别是同学的群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群组，我都有，常常上面有些东西啊。那同学会贴一些养生的资讯啊，特别是像我这个年纪的啊，其实好几年就开始了啊，有些同学已经退休了啊，他们彼此抱团了，就是发这些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啊，彼此提醒要注意保健啦等等的。不过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只有身体健康重要吗？只看重身体的健康吗？啊，当然很重要哈，不过不是只看身体的健康哦，我们心理也要健康，心灵啊，心理要健康，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其实得了心病了啊，忧虑是吧，紧张，还有孤单啊，这个是变成很严重的一个病了。长久以来，有一种药卖得特别好，什么药知道吗？有人要去抢去偷都这种药的，不是那么特别贵的药，而是大家常常都听得到，镇静剂啊，安眠药啦，抗忧郁症的药，这种都卖得非常好。大家知道这个全世界排名第一的教学医院 Mayo Clinic 听过吧？ Mayo Clinic， 那他们曾经做过一个疾病跟忧郁关联的一个研究啊，那他们就收集了大概1500位病人的资料，然后他们有发现什么呢？他们说高度忧郁的人跟患高血压的机会是普通人的两倍，高度忧郁的，不是普通忧郁，高度忧郁的啊。然后说忧虑是心脏病的头号杀手，大家听听这个数字啊，80%有胃溃疡的是忧虑造成的。你胃溃疡吗？可能现在忧虑太多了吧，你现在去家庭医生，他可能就问你现在情况不太好，他就问说那怎么样，最近睡眠怎么样啊，啊，工作紧不紧张啊，是不是常常担心什么事，对不对？因为他们就是也知道忧虑会影响身体，很大的影响，不但是这些啊，他还提到说风湿关节炎甚至脑部退化都跟忧虑有关。然后他还说70%的病人如果能够把忧虑除掉的话，疾病自然消失。我们要健康吗？ 不要忧虑啊，不要忧虑。所以我们需要重视心灵的健康，心理健康。灵命强健的人好处多多了，像保罗对提摩太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什么进前，有今生来生的应许，唯独进前。进前什么意思？进前就是操练进前，就是让你的心灵能够强健啊，心灵强健。所以我们需要心灵上的健康。我们需要敬拜神，敬拜神使我们的心灵强健啊。另外一份资料哈， Duke University， 大家知道 Duke University 有个教授，医学教授啊，这是一个教学医院，大学，它里面有医学院。他这个医学教授高林 Colin， 他就十年时间收集了250份的报告，结合了，然后他做出一个总结。他说，基督信仰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去教会的人身体比较好。然后他说，祈祷越多，对教会的活动越热衷，身体越好。哎，大家是不是身体很好？哎，我刚才看诗班哈，在这边唱诗，哇，唱的真是太棒了。然后诗班指挥哈，在那弹钢琴。我最近几年很少看到教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诗班，以前有哈，所以你们保持这个传统是非常好。我相信唱诗到身体也很好，但最重要一点是热衷教会的活动，啊，祷告会来吗？啊，小组查经去吗？传福音的工作做不做？对教会活动越热衷，身体越好。啊，如果觉得自己身体不太好的话，增加教会的活动，来参加哈，你身体会更好了。然后他说，信仰帮助人面对生活压力啊，平均血压低5毫米，心脏病发率降低25%，啊，多好的消息啊！教会的参加教会的活动哈。另外一个，我们也知道说神的话哈，会使我们的心灵强健。神的话有治疗的作用哈，治疗作用。大家知道于立公牧师哈，他就曾经见证了，他说，曾经有一个女士，自杀。当然不晓得她是不是信徒了哈，结果被救了，救了以后就送到医院去，大概吃安眠药之类的啊。然后就跟于牧师讲，于牧师就去医院看她，去医院为她祷告，然后劝说啊，然后呢就给她23篇，给他一个23篇，说你就每天念23篇，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自夸等等。哎，有效哎，有效哎，读了这个10篇，让他心灵打开，让心灵缓和下来，然后感到自己是被爱的，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神的话是有功效的，神的话是我们心灵强健啊，所以我们多读神的话，多理解神的话，真的是非常好啊，非常好。所以我们要多读，多明白，多在神的话里面来思想啊。保罗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不是软弱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你抓住这个，你就知道神给你的不是一个软弱的。我们心里常见有解方，有方法，而且很自然啊，只要敬畏神，爱神，我们就会得到这些身体跟心灵上的好处。第三个恩典是救命之恩，我们要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啊。第四节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我发现越有生命经历的人越能够体会神的拯救，特别是经历过这个患难的啊， 患难的人啊，想想我们的父母辈啊，父母辈他们经历过二战，经过大陆的政权更改更变交替哈，那在那些兵荒马乱的时代，他们或是逃或是躲，如果你问他们的话，他们都会讲一些啊过去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一些精彩的故事。那他们之所以能够存活，能够平安，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神的慈悲、神的爱来保守了他们的性命。我就听到我爸妈啊，他们也是逃难啊，他们会提到在逃难的时候一些千钧一发的那种非常紧张的时刻，紧张时刻。那在那些时刻他们逃脱，因为看到这样就看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在他们的身上，好像这里所说的，在他们头上有一个仁爱和慈悲的冠冕，这个冠冕就见证了神的仁爱、神的慈悲。所以经历过这些困难，然后看到神在这些困难当中怎么保守了他们。曾经有个年轻人对我说，他从死门关前面经过好几次，我吓一跳，我说你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好几次开车都碰到很危险的情况，结果都差一点点。我说你开车开太快了，太不小心了。其实我不知道大明这个经历，我也曾经有一次开车在 freeway 上面，突然之间车飘起来，不知道为什么飘起来，就跑到旁边的道，这个旁边的道上面了。在佛爷上面，我后来猜可能是碰到石子，车子稍微有点速度化了，不过还有旁边没有车子，有车子的话就不得了。神的保守是吧，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类似的经验了啊，在那种惊险的很惊险的情况当中我们得到逃脱啊，跑掉了，那当然我们会感谢神的保守了，是不是？不过你想想看，其实我们每一天呢的平安就是神在保守，我们有时候不会注意到这个。每一天能够平平安安的在电视上你看到，在新闻里面看到这些报道，俄乌战争已经过了超过三年，第四年了，然后加沙那种惨况是吧，那让我们觉得说哇，在这样一个地方，在我这样的环境里面，实在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祝福哈，神给我们的保守，神给我们的平安。那既然这样子的话，神既然这样子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存活下来，岂不是有原因的吗？岂没有原因呢？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向人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保存我们的生命都有他的一个好的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做见证。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应当珍惜生命，而且呢我们用一个美好的属灵的生命来向人见证，见证主耶稣，见证这个福音，见证神在我身上所做的改变，让别人也同得福音的好处。保罗说我们原先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神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本乎神的恩典我们才得救的。所以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属灵的生命，宝贵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结属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等等，让我们可以在世人面前见证神，然后把果子呈现给神。所以我们感谢神啊，让我们在有生之年善用神所拯救的这个宝贵的生命来荣神一人啊，这个是我们感谢神的救命之恩，我们可以有的一些的反思。 好，第四个，我们当感谢的是他的赏赐之恩啊，赏赐。那里讲第五节讲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知足啊，美物啊，什么美物啊？我们的神实在是太丰富了哈、啊，他所造的这一切啊，使我们人类吃不完，是吧？你看全世界多少人，每天吃那么多东西，吃了好几千年了，还没吃完啊，厉害啊，丰富啊，啊，天上飞的，地上走的，蔬菜、水果，啊，牛、羊、鱼，海里的鱼，啊，鸡鸭这些家禽，吃不完，神太丰富了，这是美物啊。吃的、穿的、用的这些啊，啊，我们在这里北加州啊，其实我们，你会感觉到我们华人是这边的华人得天独厚了，对不对？好的天气，住的环境，我在其他地方都住过哈、啊，还是觉得湾区这个地方最好 ，LA 都没那么好，啊，这边又没有那么大的 traffic 啊，也不会那么热，啊，旁边不远的地方就可以滑雪，是吧？嗯，不远的地方就可以到海边，这太好的地方了。那讲到吃呢，我们华人对吃特别在行嘛，美食数一数，台湾的美食对吧？嗯，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常常回台湾吧啊，回台湾做一件事情就是吃好吃的，啊，现在还有更多了，啊，大陆的美食哈。南北的，啊、南北的小吃，南方的、北方都有，哇，太多了，太多了。这神赐给我们的，感恩了，这是赏赐，啊，再讲到这些科技产品，日新月异啊，你来想象哈，现在我们这些东西，大家可能年纪大也都看得到，以前我们的电视是音像管啊，这么大这么厚，后来变成平板了，平板电视。啊，现在手机了，啊，不但手机是智慧型手机，好厉害啊！平板电脑，哎，再个三年五年，这个人形机器人到家里面去了，变化太快了吧？所以我们都在经过这些改变哈，我们知道，神太丰富了。神给我们这东西是太好了，太好了。想想当时我来到美国的时候，两纸皮箱嘛，很多人也是这样，两纸皮箱，对不对？读书、求学，几年以后五子登科了，是吧？现在年轻人大家不知道什么是五子登科啊，以前我们这个年纪知道五子，帽子对不对？拿到学帽子，车子要买个车子，开始可能没有车。买车子，然后呢，娶个老婆、妻子，然后还有房子了，然后孩子，五子，神给我们这些，要感恩了。不但买了房子，还换房子了，是不是？搬家也搬了好几次，啊，房子越换越好。那好多东西呢，啊，搬的时候。不要了，丢掉，啊，说不要再买了，然后到最后忍不住又买了一些，哎，那也讲说使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如因返老还童啊，如因返老还童什么意思？精神气爽啊，给你好东西，精神气爽，返老还童好像就年轻了很多是吧？哎呀，这个神给我们的太好了。啊，不过在这里我们当然要提醒自己了啊，我们在享受神给我们这些美物，除了感恩之外，我们要注意不要落入那种追求物质、追求金钱的那个陷阱里面。如果这样的话，就让我们成为一个物质上的奴隶了，让金钱、让物质成为我们的主人，那就是很可悲了。你看这个世界的经济上上下下，一下通膨， 通过过了以后平缓，然后可能有点衰退啊，平衡以后又回来啊，所以这个金钱的东西啊其实是靠不住的。所以圣经上讲说钱财无定，钱财无定，一下多一下少。所以你今天的股票的话基本上你就看到这种情况上上下下。现在 AI 也是一个啊又火起来了，是不是？那现在情况怎么还不知道呢？但是保罗他曾经提醒提摩太，他说提摩太前书六章啊这两节经文，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十八节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了真正的生命啊。所以这里是讲什么呢？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钱财是无定的，我们依靠的应该是神，应当依靠神，神才是肯定的，不会变的。我们也听过很多例子了，靠钱财最后破产了或什么很多的事情发生了啊，然后把这个心都放在钱财上面啊，物质上面，那就是可怜可悲啊。第二个讲到在好事上富足，好事上富足，好事当然讲的是行善的事情啊，行善的事情。有很多很多这些有钱人或是富翁哈，他们已经学到不要把大笔的资产留给他的儿女，很大一部分捐做慈善事业。因为第一个他们知道，像 Bill Gates 啊，他知道钱财这个东西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可以得到的，是很多社会很多的一些的资源让他得到以后，他可以有这样的资财，所以他回馈给社会。另外一方面他知道钱财的危害，一个人突然间得了大笔的财富，他失去了斗志了，他认为一切东西都很容易，所以他不希望他的儿女变成这样子的，只给他一部分，还是要自己去努力拼搏，能够体会到人生的意义。所以不依靠无尽的钱财，要在好事上富足啊，公益的事情。我们信徒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帮助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啊这些外面的人，让他们能够认识主。当然很多公益事情也可以做，是吧？第三个，能够看重属灵的丰富。这一讲说要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什么叫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持守，就讲到这个重要性。我们如果看重属灵上的丰富啊，这也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看重的是什么？肉体的生命很重要没错，但是我们在属灵上有没有管照让它成长，让我们在属灵上面可以更加的丰盛。所以讲到生命啊，讲到赏赐，第五个要感恩的是感谢他的管教，管教层，这管教还要感谢啊。这一节经文讲到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讲到这位神他会责备，他会怀怒的啊，就是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他会责备的，意思说就是管教，只是不长久啊，他还是有恩典啊。前面讲到说我们如果认罪悔改的话，那当然就他就赦免了啊。不过这里讲到说这个管教是很重要的，我想没有人喜欢管教了啊，有没有喜欢管教的？因为管教是痛苦的事情嘛，让人难过的事，对吧？但是管教可以让人得到益处啊，因为痛了以后就不敢了，对不对？ 我们管孩子是不是这样的？小孩子需要管教啊，因为有句话叫 spare the rod spoil the child， spare the rod 就是省了棍子毁了孩子，孩子要打啊，不打不成器，这其实中国话其实有道理的啊。小孩子要管教，管教以后就他就成器了啊，成才。但是成人要不要管教？成人也要，基督徒也要管教啊，被管教了，一直被管教啊。当然只是执行的人不一样的事，所以我们都是有这些叫劣根性啊，会做错事，会管教啊。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哎，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啊，这个父母都会管教所爱的孩子嘛，如果不管教他是恨恶他，圣经上讲，所以要管教。主主爱我们，他管教我们啊。我们很多时候在感恩节有聚会啊，聚会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哎，大家说说啊，有什么今天有什么感恩的事情啊，对不对？常常有这个。那有人就讲说啊，我今天怎么样啊，前几天怎么样啊，感恩神帮助我了等等啊，都是为好事情感恩的，比较少听到有坏事感恩的是吧，从坏事里面得到教训感恩的比较少啊。当然不是说我们聚会都要啊这样子，这样公开哈，公开自己被管教的事情了啊。但是我们要思想，当我们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这些回想起来，哦，是我自己什么地方做不对了，所以神这个事情发生来管教我，提醒我，让我不再出更大的纰漏，是吧？有一次，就在前几天吧，一个姐妹在说，哎呀，她第一次开车上路的时候，就被警察后面就是闪灯了，到旁边去。然后警察一过来，假如说你超速，给你多少钱，开张单子，然后他看到就哭了啊，生平第一次啊，很难受。结果他事后到回到教会跟牧师说这件事情，牧师说这很好啊，这很好。后来他理解，他明白了，他如果这次不注意的话，下次可能真正在这个路上出大事啊。所以管教是好的，虽然我们不喜欢啊，但是如果发生的话，我们应该感恩的啊。很少人会为遭遇到这个挫折啦，这些损失啊而拍手欢喜，不多了。不过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概念啊，管教是为我们的好处，除非他看到这个事情的背后有神的美意。那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碰到事情，开始的时候不喜欢了，后来慢慢想，哎，对，我碰到这个事情是有道理了，让我以后怎么样做得更好。我再讲一个故事，这个大家可能稍微年纪大年长一点的都知道童明慧牧师嘛啊，童明慧牧师啊，现在已经过世了，这是他亲口讲的，他的见证。他说大家知道童牧师以前他是什么职位吗？职业吗？大概很多不知道啊。童明慧啊，他以前是医生，在缅甸他是医生。有一次呢，他的诊所不知道怎么样就烧起来了，着火，火烧屋。结果消防车来的比较晚了，所以整个房子烧光光了。然后那个时候他着火，他就跑出去嘛，也救也没什么救，他就跑出去，然后看着那个被烧的屋子，拍手，然后呢，他说烧得好，然后以为他神经了，大概错乱了吧，看到这个刺激太大了，是随便乱讲，啊，后来他说其实不是，因为他说他在从医的时候呢，用不正当的手段赚了很多病人的钱，啊，意思是说本来没有病人吃药，叫来再来，类似这样的事情他做了很多。那他做这些事情呢，他是基督徒，哎，他心里很不安， 结果这下好了，一把火把这烧掉，他这样心里心安了，受到管教了，结果他就放弃医生这个职业，他去读神学，后来做传道人。哎，很奇妙啊，管教是好的，只要我们认识那个管教的背后是神在做，不是这个人，不是那个人，不是这个事情，是神在做的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够接受，为接受管教而感恩。五个恩典讲完了，另外还在讲一个配得恩惠啊，配得恩，我们要做一个配得恩的人，配得神给我们恩惠的人，配得主恩的人。其实这个诗篇有提到配得主的恩惠啊，配得主的恩其实有两层的意思，你如果思想的话，第一个，我们信徒因为讨神的喜悦而得到神的恩典，对吧？讨神的喜悦，因为讨神的喜悦，神喜欢你，所以给你特别的恩典啊，就好像这个爸妈哈，对于比较听话的孩子啊，给他特别多的好处啊，过年的时候给压岁钱给多给一点，是不是啊？这是当然自然的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在信徒蒙恩以后呢，他的行为能不能表明他是一个蒙恩的人，表明他是一个配得主恩的人，这有两层意思。不管你讲哪两层意思，其实两个意思都在里面。特别是第二点，大家可能很熟悉一句话，就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的一句话，他说你们要配得所蒙的恩召，配得所蒙的召，就是说他蒙召了，信主了，那信主以后的生活有没有表现出来？表现出来表示你是配得的啊，就是第二种的意思。那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两个意思都有。所以假如说人蒙恩后的行为是见证他是不是白白的蒙恩，他不是白白的蒙恩，虽然这个恩典是白白的，但是他蒙恩以后他有一个表现，不做一个糊涂蒙恩的人。很多人蒙恩了以后他没有表现，是不是糊涂了？不做一个糊涂蒙恩的人，那这里怎么讲？第一个要敬畏主，神有丰盛的慈爱，但是谁可以领受呢？这三节经文讲到了十一、十三、十七，天离地何等高，他慈爱像敬畏他人是何等大。十三节讲到敬畏他的人，父亲连续，耶和华也连续敬畏他的人。然后十七节特别提到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存到子子孙孙。这是表明敬畏他的人，他的后代也蒙福啊，要做一个敬畏他的人，是配得主的恩惠的人。第二个是要遵行主的道。十八节这一讲，敬畏他人是谁？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辞而遵守的、遵行的人。遵守神的约，对犹太人来讲，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他们遵守神给他们的西奈之约、旧约。对我们现在，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新约，当然也包括所有神给我们的一切的话语，神跟信徒立的约，遵行主的道。十三节，另外呢要纪念主的训词，训词，主的训词是什么？神的律法嘛，就是神的律法，对不对？那对我们来讲是神全部的话语，我们要能够去遵守，遵守神的约，纪念神的训词，主的教训，主所立的这些选立的这些使徒们他们写下的，就是这本新约圣经。 这是他的旨意啊。所以我们需要仰望神，我们需要感恩，特别是在这段时间我们得提醒。今天讲到三个，施恩、感恩，我们配得神的恩惠。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他慈爱彰显在赦免我们的罪孽，医治我们的疾病，救赎我们的性命，赏赐给我们美物，因为爱而管教我们，这几点上面啊，就让我们满怀着感恩，时时赞美来称颂他，然后也让我们受提醒啊，受提醒，做一个敬畏他的人，遵守他的约，行出他的旨意来。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到你面前我们实在要感恩，因为我们虽然不配，但是你赐给我们诸多的恩典。就像刚才我们所看到这几段的经文，你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来感谢来赞美你，并且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行出那种配得恩的人，成为一个配得恩的人，能够敬畏，能够遵行主的道。我们感谢谢谢主的提醒，让我们再一次在主的面前受你自己特别的恩惠的时候能够发出赞美的声音，跟谦卑的能够与你同行。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